的时候，虽然主耶稣在他的前面，但是呢，他心里面充满着忧虑跟恐惧。他向耶稣基督走去的时候，在水面上，他怕说他会下沉被水淹死了。使徒彼得他是一个忧虑的人，当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他就非常担心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的危险，他就想拔刀相助，结果就冲着像个大祭司这个仆人啊，马勒古就砍去，就削掉他的右耳啊。忧虑也往往使我们想出一些很狡猾的手段。举个例子，有一天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受难的预言的时候，彼得就把主耶稣拉到一边，就严厉的斥责他，就叫耶稣基督不要上十字架。哇，彼得好大的胆子啊！彼得经历过多次的忧虑，他也学会了怎么样去面对并且胜过忧虑。今天他把所学习到的他把它记录下来，彼得前书的这一本书卷是写给分散到小亚细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呢知道说基督徒们必定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基督徒们必定会面临许多的冲击，于是他就写了这些话给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个世纪里面，我们也是充满着忧虑的。所以呢，彼得圣灵借着彼得所写的仍然为我们能够产生果效，仍然能够帮助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专注，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十四节是这一卷书的最后的一段，这一段话也可以称为灵命成长的基本的态度，灵命成长的基本态度。我想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都必定对自己说，我要成长，我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对不对？这都是好的目标跟意愿。如果我们要达成这些目标的话，我们就必须把生命建造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上。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谦卑跟信靠，只有谦卑跟信靠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把一切的事情都卸给神。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如何的学习培养谦卑的态度。你知不知道上帝造了一些每一个人都能穿合身的衣服啊，就是 one size fit all， one size fit all 哈、啊。无论你的身材是怎么样的，那件衣服都很适合你啊。这件衣服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有一件衣服就是谦卑，也就是谦卑天父要我们把他所有的儿女们都要穿上这个衣服，这个谦卑的衣服。当彼得说你们个人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这个装束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穿上某一件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打一个结，把它紧紧的穿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装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装束的意思就是说将某一件东西用一个结将某一件东西绑在自己的身上，特别是指工作的时候的围裙或者是围腰部。在还没有清理污秽的东西之前，工人先穿上围裙以保持自己的干净啊，衣服的干净。那么后来呢，这个字就成为谦卑服侍的同义词了，同义词，谦卑服侍的同义词。谦卑的意思是什么呢？谦卑也就是放下， 自视的心态，关心别人的需要，学习去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彼得的时代，谦卑并不是一个很流行的俗语，并不是一种很值得欣赏的美德。谦卑是没有人喜爱的。可惜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是一样，谦卑的人往往被人占便宜，谦卑的人往往被人家嘲笑，谦卑的人往往被人家践踏。虽然在彼得的时代，谦卑并不是受人的欢迎，可是彼得要呼召我们，我们要与众不同。彼得教导我们要穿上仆人的围裙来服侍别人。彼得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榜样，也许他已经回想到主耶稣基督所立下的榜样。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天晚上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吃完饭了之后，主耶稣做了什么呢？主耶稣就起身离开他的座位，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把这些的脚擦干了。当天晚上的情形是这样子的，门徒们是带着污秽的脚来吃晚饭的。那么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大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是躺在那边吃饭的，而不是像达文西所画的那幅画，大家都是坐在那边这样子哈，是躺在那边的，就是说我的头上有一双脚啊，我的脚下面呢有一个头啊，就是这样躺在那边。那么人越多的时候呢，这个就靠得越近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带着一个臭脚来的话，一双的臭脚来的话，那肯定是受不了的，对不对？于是呢，他们就立了一个的传统了，就养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在用饭之前，家里面最卑微的那一个，就开始先把这一些人的脚呢都洗得干净之后，然后呢才用饭的。所以呢，有的没有钱的人家，就是用他们最这个年纪最小的那一位，就来先把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的脚都洗干净了啊，然后呢一起才用餐的啊。那么在有钱人家里面，就用仆人来洗脚了啊，仆人就来洗脚了。那么在这里，既然门徒们都不愿意服侍别人了，为什么门徒们都不愿意服侍别人呢？在这个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预告说他将要被卖，他将要受刑罚，对不对？他已经跟门徒们讲过了，门徒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谁是最大的，对不对？谁是最大的？那么老大呢不会洗脚的，所以说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屈服自己，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谦卑下来，每一个人都想做老大。所以说谁先去洗脚的话呢，那么那个人肯定是不会做老大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拿起束腰，拿起毛巾来帮人家洗脚。既然门徒们都不愿意服侍别人，主耶稣就亲自的下手，为我们立下了谦卑服侍的榜样。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一同的穿上谦卑，以仆人的心态彼此来服侍。其实每一项的服侍都是主所喜悦的，每一项没有一项是因为太过卑贱而你不能够做的，没有的。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也教导我们，保罗劝我们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五节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请听他说，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骄傲跟自私乃是一个堕落的人他们心中生命中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啊。主耶稣是我们学习对人谦卑的榜样， 保罗在腓立比第二章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有神平等的地位，但是他选择谦卑自己，顺服至死，为了是要服侍我们。屈身服侍，不配受你服侍的人，乃是享受谦卑所带来的喜乐的第一步。第一步，除了对人谦卑，我们要学习对上帝谦卑。彼得也以箴言书第三章三十四节作为彼此以谦卑为装束的根据啊。箴言书第三章三十四节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经文也是我们学习谦卑的动力。谦卑的人必定得着天父的赏赐，骄傲的人必定得到天父的惩罚。待会儿我们会看到神怎么样给谦卑的人其中一个赏赐，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处理忧虑的能力。那么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思想一下，为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呢？简单来说，他憎恨骄傲，他憎恨骄傲。请看箴言书的第六章第十六节，箴言书的第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厌恶的有七样。哪一样是名毛前列的呢？哪一样是排在前面的呢？是第十七节说的，就是高傲的眼。高傲的眼，其实骄傲并不是从眼睛所发出来的，不是源于眼睛。这里说的是说，骄傲是从眼睛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在几章之后呢，这个智慧以人格化的方式就宣告了，在箴言书的第八章第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骄傲狂妄邪恶的行为，乖谬的口我都恨恶。我们的天父非常非常的恨恶骄傲，因为骄傲导致人类堕落。另外，破坏人类远离上帝的撒旦，他心中也是充满了骄傲的。骄傲是撒旦自言自语的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原来撒旦要高举自己，要 esteem himself， 要有很多的 self esteem。 原来撒旦不要比上帝低一等，他要跟上帝同等，如果能够更高的话，他会更高兴。天父的恩典是赐给谦卑的人。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说，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他的名为圣的，这样说，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有谁能够跟他同住呢？并不是那些有权势的，并不是那些自我为义的，而是低微的人。低微的人，在上帝给以赛亚的信息的结论的那边，他也说了，六十六章的第二节说，以下这种人我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天父祝福，天父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有一些人为了解决生命的某一些的困难，而不顾一切的去寻求帮助，甚至也愿意牺牲真理，去寻求跟真理相对的方法和世俗的小学，希望从中得到释放。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被释放，反而越来越受捆绑，离开天父越来越远。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能够释放我们呢？真理，对不对？
真理乃是叫我们得自由，对不对？
并不是人间的道理啊。有一个弟兄在美国信主，念了这个 aerospace engineering 拿了博士，后来一家人就搬回香港去，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侍奉，他是教会的执事，他有两个孩子，老大21岁的时候，那个女的得了癌症，癌症呢经过了电疗、化疗、什么疗都医不好，后来朋友们就劝告他说：“哎，那个我们附近那边有一个王大仙的庙，王大仙的庙的很灵的，啊，去拜他一下呢，就可以得到医治了。”哇，这个弟兄呢，就是看到这个女儿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差了，心里面就着急起来了。于是，一天就硬着头皮就进了王大仙的庙里面，去求问王大仙怎么办。王大仙说：“我给你3个符，你这个吃了这个3个符，第一个、第二个没有果效，但是你要坚持吃第3个符，吃了之后就得痊愈。”果然，他就照着去办，吃了1个、2个没有果效，第3个果然他的女儿好了。结果怎么样？得到释放吗？捆绑？怎么样呢？他女儿本来在教会呢很热心的，女儿后来不信了，就到处告诉人家说信耶稣不灵啊，不灵，你看王大仙多么的灵啊，这个执事还来不来教会？来教会，但是怎么样也没有热心，爱心也渐渐的冷淡了，只是人在教会心不在教会，灵魂每次聚会的时候灵魂都出窍了，不再专心听到，不再专心敬拜啊。哦，各位弟兄姐妹，世俗的小学许多时候捆绑人离开神，不让我们去敬拜神，不是吗？耶稣说我们要当心的是谁啊？耶稣说我们要当心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杀害肉身的，乃是要当心的是杀害灵魂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没有苦难？有苦难的，但是是不是要我们去违背真理，做出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而把自己献给魔鬼呢？并不是的，我们处理的方法应该是跟真理没有矛盾的。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乃是为了要荣耀神，乃是荣耀神的意思是说乃是不要叫神的名字得到羞辱啊，并不是灵不灵的问题啊。疾病是不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呢？还是把你从神隔开更远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寻找这些世俗的小学的话，不但没有释放，反而越来越被困绑的时候，离开天父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不但只是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恩典啊，反而因骄傲而经历到神的阻挡。彼得劝告我们，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啊。更何况在弥迦书第6章第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什么是善，他向你们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们的神同行啊。弟兄姐妹请注意，请注意，千万不要向上帝的智慧做发出挑战，千万不要向上帝的智慧发出挑战，不要小看上帝话语的能力啊。上帝的话语有能力吗？有没有能力？如果上帝的话语没有能力的话，今天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的。上帝说有就有，对不对？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上帝的话语有能力吗？有能力啊。上帝要造人，上帝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上用他的话语。哦，弟兄姐妹，今天上帝的话在哪里？在这里。有没有能力？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怎么没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神的话，反而我们要谦卑的接受天父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一切事情。无论困难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攻击我们，来冲击我们，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必定有他美好的旨意。为什么呢？困难来临乃是让我们学习
更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并且能够靠主得胜啊。各位弟兄姐妹，往往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要与我怎么做，我们是先寻找别的方法，我们去请教人而不是请教神。哦，各位弟兄姐妹，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安静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甚至定时祷告，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如果你会怎么做，主啊，你的话怎么说啊？并且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靠主得胜。这里彼得第五章第六节，彼得用了神大能的手，看到没有，这个也是旧约的用词啊。这个象征什么呢？象征说上帝掌权的能力啊， God is in control， 上帝掌权的能力啊。一个谦卑的人相信上帝在掌权，没有任何的事情不是在上帝允许之下所发生的。有一个传道人，他的母亲年纪老迈，行动非常的不方便，每一个晚上他就要抱他的妈妈从楼下到楼上去，但是他每次抱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很紧张，他的手呢就紧握着这个木栏啊，紧握着他木栏杆不放手，那个传道人呢就没办法上楼了。后来这个传道人就告诉妈妈，妈妈请你放手吧，如果你不放手的话呢，我没有办法抱你上去的。妈妈说，孩子啊，我怕被你丢掉，如果被你丢了我就跌死了。传道人说，妈，我数一二三，到三的时候如果你仍然不放手，我就丢你在这里啊。于是母亲就放手了，但是走不到几步的时候呢，母亲又再次的紧抓着木栏啊。弟兄姐妹，全世界都在天父的手中，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也在他的手中，但是我们却信不过他，我们死抓着令我们感到安全的东西或者是人。今天天父也同样的对你说，孩子啊，放手，放手，相信我大能的手，我会照顾你。但是我们心里面却说，天父啊，我怕如果我放手的话，你就会把我丢弃了。所以我们不愿意把忧虑和恐惧卸给他。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放下，还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说不愿意去承认说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不承认我们有限制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说有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里面。我们要放下控制一切的向往，我们要放下。如果我们不过分执着的话，不认为说我要怎样就怎样的话，事情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和我的计划而进行的话，如果你能够把这些放下，我们就能够放下忧虑，我们就能够从此快乐的多了。在上帝的面前谦卑，并且相信上帝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天父是无所不能的，同时他也眷顾我们。圣经中里面神大能的手，在不同的经文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意思。神大能的手有时候是指拯救的意思，就好像神用他的大能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有的时候是保守的意思，在试炼中的信徒们，神的手在保守他们，有的时候是指惩罚或者是管教的手。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看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在苦难的当中，约伯向神提出抗议，他对神的智慧发出了挑战，他向神表示他心中的怨恨，埋怨神的手使他落在患难的当中。你看，请听约伯在痛苦的当中他向神所发出的哀歌，从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他心中激动的这种的情绪啊。你看约伯说什么，约伯说，神啊，我向你呼求，你却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也不理我，你变成待我残忍， 你用你大能的手迫害我，你把我提到风中，使我被风刮去，使我在暴风中消散。我知道你必使我归回此地，归到那为众生所定的。这个印鉴在这里所说的神大能的手，并不是拯救的手，而是试炼的手，试炼的手，使约伯的信心经过试炼，就好像被火炼过的黄金那么样的宝贵。而忧虑的约伯所看到的却是神迫害的手，神使他受苦的手。可是后来神改变了他，使他谦卑下来。后来约伯他就亲自的见证说怎么样，他说，哎呀，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晓得。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啊。约伯的意思是说，神啊，现在我对你有了掌心的认识，以往我对你的了解太有限，太肤浅了，现在我能够完全的信靠你。弟兄姐妹，从约伯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在恶劣的情况之下仍然相信天父在掌权，以免你我走了许多的迂回的路啊，重复约伯的错误啊，我们会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的，很多的机会的。请注意保罗在罗马书15:4给我们的提醒。保罗说，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哦，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干嘛？圣经乃是给我们安慰，圣经乃是要我们得到盼望。神的话语给我们有盼望，神的话语不是给我们看到绝望，看到没有前途，并不是这样。神的话语乃是给我们有盼望，在当中我们得到安慰，在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信靠。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大能的手并不是打我们一个耳光的手，神的手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盼望的根源。我们要知道天父按着他的意思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的处境有多么的困难，多么的恶劣，天父自有安排啊，并且结果必定是对我们好的。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来面对困难，我们就不会被忧虑捆绑我们了，我们就必定得到释放。彼得说，当你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怎么样，请注意继续看，他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个时候是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天父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呢？是天父完成他旨意的时候啊，是天父在你的身上完成了他的计划的时候啊。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詹姆斯你这样讲好像很抽象，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神的时候是最美好的，不是吗？有一首诗歌 In His Time， 有没有？ H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成为美好了，对不对？ In His Time， 我们得救也是出于神的时候啊，对不对？许多时候啊，有一些人啊，来了很多次，参加了福音性查经啊，几个月、几年了都不信主，后来离开了这里啊，到了别的地方去就却信主了，对不对？哎，几个礼拜前有一位弟兄突然间来探访我，来谢谢我，我说我他跟我讲他的名字，我说有一点点印象啊，我记得跟他传过好几次的福音，他不信主啊，后来去了 New Jersey 就信主了，然后呢，现在在 Columbus 非常热心的侍奉啊，他来拜访我，感谢主啊。我想的时候，是的，上帝有上帝的时候，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子的，上帝有他的时间的，不是吗？
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就是这样说了。他说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借着福音的宣讲把他的道显明出来。对于基督徒来说，相信神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表面或者是草率的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天父必叫我们升高。这个升高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原文是说提上去的意思，在这个意思是说举起来的意思， lift it up， elevate， elevate， 也就是说天父必定将你从困难的当中提走了。哎，这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哎呀要咬紧牙关啊，一直仰望说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哎，是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今生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为我们提高。这个提高是说把我们提走，把我们带走，也就是说在困难的当中神必定为你开路。在困难的当中如果你依靠神，神必定为你开路。你说何以见得？我们已经解经，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说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什么？说什么？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忍受的，对不对？怎么样还有呢？好，神必定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对不对？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苦难的当中我们仰望神的手的时候，时候到了必定为我们开路。哦，各位弟兄姐妹，在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来临之前，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彼得说我们要做什么？看看他说，所以你们要谦卑，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因为他顾念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信靠谦卑，乃是要我们全然的信靠顾念我们的天父。如果我不相信天父在关心我，在苦难的压力之下，我不可能谦卑自己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不可能伏在他的旨意之下。我知道天父在垂顾我，我就能够谦卑的投靠他。彼得说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有信靠的态度。天父持续不断的爱跟关怀乃是我们信靠的根基啊。天父继续不断的看顾我们，继续的爱我们，乃是我们信靠的根基啊。彼得说我们需要学习信靠神，把你的忧虑卸给他。也许你会有许多的挣扎，但是你可以做出这样的祷告，你可以说，主啊，我很痛苦，主啊，我的痛苦你也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些的困难，但是我将这一切都交给你，因为我知道你在顾念我。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卸下你的重担，这个卸字在希腊文什么意思呢？是意思是说把某一件东西丢到某一件的东西的上面，就好像说把被子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就好像说我把我的大衣脱了，我把它丢在这个麦克风上面，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大衣呢寄托在这个麦克风上面，也就是说我把我的重担，我把我的重担脱下来，我把我的重担脱下来搭在天父的身上，我的重担搭在天父的身上。这句话用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把被子搭在驴的身上，有没有？各位弟兄姐妹，将你所有的忧虑，包括你的不满，包括令你灰心的事，包括你绝望的事，失败，或者是你所有的疑问、痛苦，还有你现在所遇到的苦难，把这一切一切都搭在天父的身上，换取对天父的依靠，因为他是真正眷顾你的神啊。 哈拿是依靠天父的典型的例子。哈拿没有孩子，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对哈拿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试炼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哈拿如何处理他的问题呢？请听，圣经说他心里面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说，万军耶和华，若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第十二节，哈拿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以利一直在注视他的嘴。原来哈拿是在心中诉说，只见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他的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是一个喝醉的女人。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快快醒过来吧。哈拿回答，我主啊，不是的，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淡酒烈酒都没有喝，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我因为极度的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以利回答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哈拿说，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这妇人回去并且吃饭，脸上再没有愁容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为什么哈拿不再有愁容呢？为什么哈拿就没有再有愁苦呢？什么事情发生了呢？他的处境没有改变。当他将他的重担卸给看顾他的天父的时候，哈拿的心情改变了，哈拿的人生改变了，他的看法改变了。过了不久，天父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并且后来是神所重用的先知。天父后来也赐给哈拿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哈拿所经历的就证明什么？证明说，当你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他必看顾你，而且到时候必叫你升高。我相信彼得写这些话的时候，圣灵也提醒他，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请看看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彼得说，你要这个诗篇诗人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你看他必扶持你，他永远不会让义人动摇。你看到没有？哇，这句话真的是跟彼得所写的话很相似诶。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卸给他之后怎么样？他必定扶持你啊，他永远不会让义人动摇啊。哇，弟兄姐妹啊，耶和华是值得你我投靠的，而不是人啊。我们投靠人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手的大能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恩典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信实啊。我们不要找捷径啊，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找捷径，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是要快，快熟面啊，这个快熟面又不要快，要放在微波炉里面又要快啊，什么都要快，对不对？啊、快餐啊，这个咖啡也要快，什么都要快，快快。哎，但是生命的问题，要生命的神的话语来解决，需要时间，需要跟神同心同行，你才能够解决的。你找捷径的话，你得不到释放的，只是一时间释放之后，你被捆绑的越来越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并不是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感到紧张。你想想看，当以利误解哈拿的时候，以为他是喝醉酒了。如果你是哈拿，你为什么感受啊？有的时候，我们所背负的重担，已经令我们非常的痛苦了，已经令我们喘不过气来了。别人却不理解，反而把更多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但是我们要效法哈拿，谦卑地回答以利，并且向顾念他的神祷告。
如果你忘记天父如何看顾你，或者是你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天父的眷顾，请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既然天父专办野地的花，难道他不会供应给我们所穿的衣服吗？既然天父信实的在养活天空的飞鸟，难道他不会养活我们吗？存谦卑的心，对人对神，并且信靠天父的眷顾跟供应，乃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基本的要素啊。有一个小孩子在沙滩上玩，捡了很多的石头，欢天喜地的啊，捡了一大袋，可是呢石头太重了，拿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吃力，结果越走越慢，又跌倒好几次，终于无法前进，就大声的呼唤他的爸爸。爸爸听到孩子的呼唤，就回头看见儿子，哎呦，跌在这个地上，就立即的逃到他的面前。爸爸一手把剩满的石头这个袋子拿起来，另外一手就抱着他的孩子，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今天也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等待着你我向他呼求。他愿意把我们的重担，包括忧虑和恐惧接过来。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把你的忧虑脱下来搭在他的身上，换取信靠呢？我们一起的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永远与我同在。礼拜三晚上我们没有祷告会啊，礼拜三晚上没有祷告会，礼拜二晚上7:30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特别的音乐见证会啊，是五位非洲的弟兄姐妹会来啊，跟我们献诗并且呢做见证啊，他们是从肯雅来的啊，肯雅啊，这个机会呢稀少啊，所以呢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来啊听他们的见证啊，五位从非洲来的啊，这个非洲的人啊，弟兄姐妹他们会来，一家四口还有一位弟兄啊，他们会来在我们当中啊做见证，是7:30礼拜二晚上啊。那另外我们很高兴这下个 weekend 啊，就是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有孙约翰牧师来我们当中啊做培灵会，这个题目是生命的更新啊，生命的更新啊。那么礼拜六早上呢8:00啊，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侍奉啊，什么是侍奉啊？礼拜六早上8:00，如果你7:55才睡醒的话，没问题，你8:00来到这里有早餐预备给你们吃啊。所以这个礼拜六早上8:00，那好，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丽秀姐妹。
弟兄姐妹大家好，谢谢牧师刚才借神的话语鼓励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谢谢哈。现在我们利用一点时间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有没有呢？欢迎。金钟，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欢迎王伯母。我们也欢迎也是感谢神让宋平跟小薇从长途旅行里面回到我们当中，谢谢感谢神啊。 还有例子，对，因为我已经看过他几次了，我忘了他是今天第一次回到我们当中做敬拜。例子，请站起来，让大家欢迎你回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特别的宣传报告，是因为我们的主日学，这个学期的主日学已经到了尾声，有一些主日学课程已经结束了。那我们首先是要谢谢在这个学期服侍弟兄姐妹教导主日学的老师们，包括国小，还有刘敏、赵荣甫、蒋于斌、宋本波啊，还有小晴不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他们的辛劳。那我们新的学期开始是在5月6号，我们底下有赵荣甫弟兄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新的课程。那在这个之后呢，本波也会帮我们介绍一个新的特别的在生活轨的主日学课程。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荣甫，然后之后请本波上来报告。
今天我想大家都有收到哈，在这个教会的 bulletin 上面有一个关于成人主日学下一届的教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要参加主日学哈？我们有的时候想说哦，我们自己在家已经读经了，然后呢每个礼拜来这里听牧师讲道了哈，为什么还参加主日学？大家可能会想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读哈，有的时候听牧师讲到之后，好像有些东西还是不是那么清楚。Okay. 那所以主日学有的时候会帮助让你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能在一起如果大家能够互相讨论，能够更清楚的理解神的话语，更深入一点，而且呢有机会说大家能够分享说那我这个礼拜我学了这些主日学东西我是怎么应用的我在生活里面神怎么样改变我。所以其实主日学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要增加我们的知识，是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里有四下一季还是一样有四个不同的 topic， 一个 topic 是就是救恩那主要是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你刚刚信主，你希望对救恩要稍微的再多认识一点。Okay? 那第二个课是就是生命如果你已经刚刚信主，你想要继续能够追求认识主的话，这是生命。那再下一个就是圣经就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理解，然后以赛亚书是另外一个。所以在这个单子上面有请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把你们名字填在上面然后勾一个，就是你要参加哪一班，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交给那个要教的那班的老师。那如果你不认得那几个老师的话，你可以把它交还给我，或者交给我太太刘敏都可以那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问牧师说交给谁，交给牧师也可以。OK， 好，那本波会介绍在这个上面少了一项新加了一项，就是认识青少年。那我想本波大概就是要来报告这一项，对不对 ？OK， 那在本波没上来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 Holden 因为上季曾经参加主日学，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得是什么
我给他三分钟时间。
OK， 在这边，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在今年1月到4月的时候上赵老师的主日学这是生命，他教我们如何建立以基督为首的生活方式。这个课程包含很多重要的课题，因为像是关于读经、祷告、十一奉献，还有参与神家教会的重要性，也包含了关于属灵、灵命成长的挑战，如何面对试探及苦难的日子。这个课程对于初信主的我有很多重要的教导及根基的建立，特别是课程讨论过关于圣经上所说的话对于生活上有很大的帮助与影响。举例来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深深体会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同样都会面对困难，同样都会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基督徒依靠主仍有一颗喜乐的心，这一份心中的平静和信号是非基督徒所能领受的。此外，圣经上的话语也让我在生活上的优先次序有所改变。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让我体验到做让神喜悦的事，荣耀主的事。换句话说，以主耶稣基督为主，以圣经为依据的生活，远比追求个人世界上的成就或者是物质上的满足来得重要许多。诗篇第一章二至三节也说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想一人被神的话语鼓舞，如果我们愿意将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其他人会因我们而得激励。我们越有神的公义，我们就越强壮。有些人不断地在寻找鼓舞自己的人事物，义人却不是如此。人们会像潮流一般的接近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个祝福。最后在我第一个礼拜上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份表让自己评估自己的生活是否活出圣灵的果子，一个有九种特征的果子。我期待自己的家人虽然在灵命的成长上缓慢但能够在未来的生活里也可以活出圣灵的果子。加泰书五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愿我们都是行道之人而非听道之人，愿我们都尽一份心力将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做万民让万民做主的使徒。谢谢，感谢主。
感谢弟兄姊妹和教会的牧师和这个领袖对我们青年事工的那个支持。我们在介绍这个课程之前，我们先放一分半钟的一个 video。 我们现在青少年教会的青少年的正常的聚会人数差不多有30到40人，就特别聚会的话可能有时候会达到50到60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今年有很多调整，我们青少年的那个辅导员团队现在也是非常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持，因为我们现在有8个辅导员，然后大家可能现在已经走掉，已经离开的那个回香港那个温迪，还有那个2个可能会离开我们，所以会3个会离开我们，大概我们1/2的那个辅导员可能在今年的9月份开始以后，大概我们只剩1/2的辅导员。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和家长们，如果你对青年施工有负担我们愿意就是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这个课程呢叫认识你的青少年和认识青少年施工，我们会用差不多就是12周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接受一些的 training， 然后一些的那个培训，另外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如何来做这个青少年施工。希望弟兄姊妹有负担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那个主要是陈国小弟兄可能会主要在里面来做这个带领的工作，我们大概目前在里面服侍的青少年这些辅导员，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
谢谢本波对我们的介绍。感谢神，我们在过去2天30小时青少年有结束他们的30小时饥饿的这个活动，那昨天晚上圆满的结束，没有小孩子因为饥饿30小时而昏倒或者怎么样子，感谢神。那接续昨天晚上的这个活动呢，他们准备了一些果汁要义卖，每一瓶预备要卖3块钱，那请弟兄姐妹去购买。这些钱呢，他们会放在那个救济非洲的饥饿的儿童上面，所以如果等一下你结束敬拜以后愿意去支持这个活动，就在外面可以买那个苹果汁，一瓶3块钱。接下来呢，最后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要在这里宣布，请那个有青少年的弟兄姐妹来踊跃的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我们要讨论我们将来要聘请青少年事工的牧师的方向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也会有青少年的事工的 counselor 一起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也会把教会的财政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报告，让大家了解说聘请青少年事工的这个牧师和我们教会的这个财务的状况之间的关系这样子。那时间是1:30开始，大概会花1个钟头的时间，所以在2:30结束。所以如果你有青少年，或者是你即将会有小孩进入青少年，请你留下来参加这样子一个讨论会。我们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有关我们那个执事甄选的一个投票的事情。那我们请牧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新的候选人。
我们这次要选的一位执事就是 Catway 魏文廷弟兄。那么 Grover 弟兄呢，他上个礼拜告诉我说，他在8月或者是9月份，他将会离开我们到那个Washington 州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有一位的执事，那么请大家也以祷告的心来说阿门。也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执事。魏文廷弟兄他是生于台湾，然后呢生于台湾，对，然后呢父母亲小的时候跟随父母亲来美国念书然后回去台湾，在台湾信主的那么在我们教会呢
也有6-7年的时间所以呢经过牧者们跟他查询信仰还有他的侍奉的负担我们认为说他是可以胜任做我们教会的执事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投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义颂我们很久没有唱三义颂了我觉得说我们要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来我们来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赞美真神。